2021年3月12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脱喽。どうも、どうも，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脱喽。啊，今天的空气品质也不是说很好呢。而且整个西半部基本上沦陷，刚刚几个小时前看一下，连宜兰都是黄灯啊，非常恐怖啊！台湾到底还有哪里可以住呢？相当困难，相当困难。说真的，我觉得空气这件事情啊，从小时候跟现在比是很明显的会有不同的。以前确实不太会有那种突然间空气品质变很差的这种影响。当然这种 PM2.5 啊，空气 AQI 的观念也是最近产生的啦，不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有一天突然大家开始就很在意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加上各种数据显示它带来的危害。但是基本上呢，通通我们啊，只要空气一不好啊，身体就会不舒服的，所以精神就不是很好了。どうも，どうも，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脱喽啊！首先废话不多说，先来一段影片。
这人物他其实努力的一切就是希望他的政治理想能够遂行，能够成为被选择，能够执政。可是你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你会提出很多对事情的看法，好、核能的议题我要怎么办，终结核四，火力发电、我们要尽量天然气，我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民众看了一下，哎，他是这样，他是那样，这个要加税，这个要减税，这个要跟中国大陆交好，这个要跟美国建交，然后民众去做选择。你既然敢开这家店，就不要怕大食客上门，对吧？你就是吃到饱嘛，那不然就不要开吃到饱，你用以盘计算的，这么清楚，这么简单，这个逻辑大家都应该懂。但是台湾到现在为止，选民因为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并不高，对是非的这个概念呢也很模糊，喜欢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讨厌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然后自己喜欢的人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投给蔡英文总统就不会用高标准去解释蔡总统。同样的道理，喜欢国民党的人也不会认国民党有什么错，国民党都是对的，是民进党害的嘛。那这样子我们国家就会陷入一个骗票的状态，永远选民都是在模模糊糊傻傻的去投票，政客会骗你的票。
好，截至目前为止呢，这一段别人的政治评论呢跟大龙猫之前说的一些东西都是比较像的。当你今天没有把所有东西一起绑在一起看，同时做选择的时候，就会更容易被忽悠啦。他讲这边讲是用骗票，但我觉得跟忽悠可能比较贴切一点。总之，不是一个很好、很理性的状态。
要当领导人，就应该提出你的方向，提出你的做法，然后让民众去选择。民众选择你以后，即使他是上刀山下油锅，有再多的困难，荆棘满布，你都应该执行到底，因为那是我说过的事情，我就要做到。我选前开始支票，说我要怎么样，我选后就要把它全部做到。我选前让大家看到我是会独立台湾共和国建国成功的样子，我选后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如果我选前讲的是我要两岸统一，而且我还希望台湾不是只有个特区，台湾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啊？所谓的什么两边都是邦联或怎么样的，你就去做啊。如果你被选上了，但不能选前大家讲的模模糊糊的，选后原本的承诺都不做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这才叫领导人，而不是骗票人。骗票人是什么意思？选前告诉你我是支持早教的，我是支持环保的，选后跟你讲说没办法，这是环保与环保的抉择，我们必须要这个去盖天然气接收厂。那你选前就跟大家讲嘛，你2013年站在那个早教永存地方说，你就该讲说这个早教很可爱，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盖一个比较小的接收站，这样才对，对不对？各位听到没有？应该是那时候跟大家讲，不是早教永存，而是早教要有限度的破坏，然后呢，把那个接收坎盖小一点，然后呢，要用天然气发电，不是吗？不是选前让大家以为你的早教永存是不破坏早教啊，不做了，生物电厂直接就 cancel 了，不要了。选前是早教永存，选后是告诉你啊，我们为了什么？选前告诉你说我要怎么样，好，两岸要维持现状，选后你也没有做到啊。很多可能不是民进党支持者，也就是说，反正蔡英文做的蛮有做一样，两岸不会有什么差别的。后来发现说，哎，看起来是有差别，现在两岸都快打起来了，那也可能有些人就后悔了。选前，尤其是当选之后。
好，那这边就是提到这个选前选后这个问题啊，那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刚刚其实前一段也提到，这是一个不理性的来源。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选举，那时候国民党甚至连要推谁出来都还没有抉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些讨论。那个时候呢，我是觉得蔡英文的前四年是做得非常差的。当然我觉得你要选谁当总统是一个相对比较了，也就是说，说到底，国民党派了谁会影响我要不要支持或反对蔡英文啊？但是那个时候也什么都还没出来，我们只是很客观的说，我觉得蔡英文做的非常的不好。 那当然很多人就觉得很好，但他们的好的理由就跟刚刚这个黄伟汉讲是一样的，就是反正我支持民党，我喜欢他做什么都可以，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嗯，但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去看，我就是想要从你答应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来看。所以在当下那个点上，我认为蔡英文在2016年所提出来的几个政见当中，首先第一个当然是社会住宅部分是完全挂零，这其实很多大家可以去听听或者找找跟柯文哲有关。总而言之，就是蔡英文在2019年的时候，整个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加上中央政府在对这个社宅的这个推动都非常的低落，基本上是零户开工这样的状态，那所有一切的建树都是柯文哲的，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有关于这个所谓社会住宅或是 affordable housing 这些东西是一事无成在那个时候。那第二点是所谓的新南向，那基本上完全是一个笑话。各种数据都显示的，当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我们对中国的贸易的比例加重，所以这个东西是在我看来是鸡蛋没有放在同一鸡蛋更加的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我基本上在16年的时候，我是非常支持所谓分散的这个原则，我也不觉得新南向或是什么，其实任何也不一定要是新南向，走出中国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合理的。比如说你只要有办法能够把我们对于中国的贸易依存或是各种依存能够分散掉的话，我觉得都是好的。所以新南向这件事情倒不是指说你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定能够在东南亚的国协这里面这些国家里面能够提升它的贸易额，而是重点在于能够分散对中国的依赖。但这件事情显然是破功了，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甚至达到了史上的新高。那这时候这些只喜欢就没有脑的这些支持者就说这是因为大陆需要我们。可是非常好笑的事情是，所以在之前马英九的实行大陆就不需要我们，这有可能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对大陆的贸易的项目中有什么实质的值的东西项目的改变吗？没有，基本上只是量的改变。比如说你凤梨越卖越多这样，这个东西为什么突然间从对方我们需要对方变成对方需要我们，这是没有任何道理。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这说不过去了。对于就新南向这个政策的失败点在于你对中国的贸易依存更高了，这是第二点。那现在能源政策的部分基本上也是非常的失败，那我们再来听这个部分
都还讲的话。各位听众朋友，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来之后，他所提出的能源目标是2025非核家园。好，我特别把它找出来，这是2016年8月25号的总统府新闻稿，已经几年了，五年前的事情了。五年前蔡总统刚刚上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发电配比核能完全退出，绿能 20%， 然后燃煤 30%， 燃气 50%。 我怎么不多讲了，这是蔡总统提出的目标，这是2016年当时的配比是燃煤 45， 燃气 32 嘛。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021年3月12号，我直接开今天的我们台湾的发电配比给你看，这是今天的，有没有看到2021年3月12号早上8:40，它的那个配比会随着时间有点改变。比如说如果是晚上了就没有太阳能的发电，那现在白天开始有了。大家注意看哦，时至今日啊，已经过了五年了，之前跟大家承诺的要往这个方向走，我们现在燃气是多少？我们现在燃气已经快接近 50% 了，34 11加起来是45，燃煤7.89，再加上上面的23 30，燃煤跟燃气都已经往这个方向靠了，可是我们的绿能远远无法达到 20%、右下角这边看一下，这是今天的哦。太阳能到中午的时候可能会多点，下才 0.38%， 左上角的核能依旧占了 15%、所以证明五年过去改变并不大，已经五年过去了，这是今天的，每天大家都可以上去看，台电都会告诉你今日的配比。然后那个大潭电厂，我前两天在跟大家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非常的失败，因为所提出来的东西在2020年都完全没办法达成，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失败的。那在另外一样就是所谓的年金改革部分，那这个地方就比较有争议性，因为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军工教的部分，一个是劳工的部分。那客观来说，劳工是比较危急的，而且影响人比较大，所以是一个比较大的炸弹。但是蔡英文政府并没有去拆这个炸弹，而去拆了另外一个军工教的这个炸弹。军工教这个炸弹在时序上是比较后面，影响比较小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那些人不会投给他，所以你去动他，他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因为你本来就是跟一部分的选民做交代，这我觉得是可以的。可是我比较不爽的地方是，他最后拆了这个弹了吗？其实也没有拆掉。蔡英文在自己的脸书上宣传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年金改革，所以可以世世代代领得到，永远领得到，这种做到永续的年金。 可实际上他只是延迟了30年破产，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智障。你要是改了一个年金改革，你真的把它改到可以永续，那我基本上会认同的。可你只是把它变成30年后还是会炸掉，那到底你在那边吹嘘什么？这是我不能理解的部分。那劳工的部分那更不用说，根本连动都不敢动。那在选上之后呢，几次什么某些人要赌他的乌纱帽，结果到现在也是不敢动。所以我觉得在年金改革部分，蔡英文政府也是非常差。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蔡英文在2019年竞选的时候，他所提出的主要政见，我讲的是主要政见，一个都没有完成，做得非常差。那可能你要是觉得抗中保台是一个政见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也不太同意啊，因为保台这个定义是比较模糊，抗中倒是真正做到了。所以在一个理性的思考来说，他其实没有做到什么事情。当然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开始列一两百个，哦，蔡英文政府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可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你把任何一个地区，你真的很难说有一个人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你说 OK， 柯文哲也好，马英九也好，陈水扁也好，大家是不是都能列出一两百个？我觉得都可以。但那又怎么样呢？关键的点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在选举的时候提出来的政见他是不是落实。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部分，因为你如果真的去看啊，这个竞选员的这些所谓的政策白皮书啊，靠，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说呢？我那时候上次翻了一个连胜文在2014年市长竞选的这种政见白皮书，什么方面都谈到了，就真是无所不包啊。那就是啊，我们那个公托婴啊、教育啊、什么啊、什么屁都要写一点点，就是有后面有一些智库帮他拟定，所以可能随随便便都是好几百页的一个无聊的报告。我想任何人就是有过稍微一点做作业的经验都知道，这只是在应付虚应故事而已。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说我们看政见是用这种比较粗略的方法，就是通包式，那等于什么都没有讲，就这样子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判定一个政策好坏。也就是说刚刚我提的这四五点关于蔡英文的政见，是我自己悲伤我对他所提出的政见加上当时竞选的主轴加上民进党过去一路以来所坚持的东西，我排定的一个这个顺序。那他背后是有一些逻辑在的，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是一定有人可以反对啊，就说啊，蔡英文做得很好，他是怎么，他就讲一些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那种非常 minor 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这地方扯不拢啊。所以说，如果一个支持者他还是要用这种情绪性的、不理性的方法去只想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我跟他就会谈不下去。那我觉得这个也实在也没有办法，我觉得你很难去强迫别人接受一个理性的观点，我觉得理性本身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支持一件事情，我们要支持候选人在提出政见的时候要拉出五个，举个例子而已啦，五个或十个吧，反正我觉得五个比较妥当。事实上你要做好一件事情都很困难，更何况五个，就五个东西是那个候选人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政见，他在选举前就要讲，每一个人都要标，我们强制的标喊规定这些人。所以之后等到他下一次要再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五个东西去检视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合理。那到时候我们也不用再吵说你觉得哪个重要你觉得哪个不重要，因为那个人已经自己讲对吧。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你就应该要能够接受蔡英文就是做得好或是不好，背上他自己所 propose 出来的这五个 category。 所以假如说他五个 category 是一些很不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每天都能够环保做得更好，我希望能够对中的仇视度上升，我希望能够退休金每个人都领得到，但 不要被砍。那假如你是提出这三个，先选举三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你很轻松的可以做得到。但是当你提出这个政见的时候，大家自然会看低你，觉得你这是在来闹的。那当然另外有个人可以提一些比较伟大的东西，比如说633、这个你在选之前大家是可以支持你，可是马上四年后你就知道他跳票，那在那个时间点我就要反对你。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要求政治人物把事情讲清楚，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标定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政见，我背上你的这个取向来决定我支不支持你。而在之后五年后四年后你在选举的时候，我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检视你到底做的好不好。那更甚至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会要求或是希望任何一个想要竞选总统的人，或是更高层次的比如说直辖市的人，他们都有更基层的一个经验，比如说你当过区长，比如说你当过市长，那我们就可以拿你在市长的任内所做过的事情来当做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呢，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假如说你在台北市场的时候，你完成了四个零，你提出了五个证件，里面四个你完成了，那你在总统的时候，你又提出了五个，我就可以拿过去我在台北市政府，市长服务的时间，我完成这些东西作为标准来看说 ，OK， 我所提出的证件我是确实有完成的。所以一旦我们能够有这种思考的话，我们也不用来吵说，什么做的好不好，好不好，由政治人物自己来决定他们做的好不好。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推广这件事情。那希望各位听到这个之后呢，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当自己每次在投票支持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从他的政见里面列出了五个我当下觉得我为什么要投他的理由。而在未来任何时间点，如果我要再投他或是他代表政党，我要去检视这五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做到的，而不要再是盲目的有情绪来支配自己的投票意愿。所以如果他达到了就继续支持他，达不到就一定要反对他，一定要反对。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收听。